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们大概叫警察不知道叫多少次了，就是把我们家全部都砸烂了。然后有一次他吸了毒，然后失去理智嘛，然后他就吸毒又加上喝酒，然后不想要把酒瓶抢下来，然后他就酒瓶抓过来一把，把我这个牙齿打断。他妈妈也过来上过来，我那个太太的时候，他就把妈妈也就是按在马桶上面，然后他姐姐也来帮忙，他失去理智，就把姐姐在厕所地上踢，然后我们报警，警察来了，然后三个男警察，他就看到警察要跑，就要翻那个我们家的 fence， 结果他翻过去，三个男警察吧，才把他拉下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士林宇。不知道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当中，是否有过毒瘾上身的案例？有人说，一日吸毒，终身戒毒。对吸毒的人来说，戒毒难如上青天。但是在人不能的地方，上帝无所不能。今天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陪伴女儿走过戒毒历程的父亲，他是美国晨曦会家属团契的同工梁兴盛，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跟他的妻子都来自台湾，住在加州的矽谷，有两个聪明优秀的女儿。小女儿在国中二年级就已经读完了大学的微积分，直接跳级到高中上课，但是很不幸的在高中时期染上了毒瘾，而且酗酒用药过度，曾经进出急诊室和加护病房数十次。严重的情况包括有一次梁兴盛在东岸出差，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女儿被人丢在马路边几乎全裸，让他不得不立刻搭机回来处理。这样的案例发生过至少十次。由于女儿的关系，梁兴盛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焦虑、恐慌以及忧郁症，必须吃药，用尽各种的方式才能够维持日常生活运作。他与妻子的婚姻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就在这个关口，全国的新冠疫情爆发，两年的疫情意外地为梁兴盛以及他的女儿走到谷底的生命提供一线曙光。女儿在精神疗养中心被隔离了一年多，渐渐地恢复心智，接着顺利申请回大学上课毕业，而且还申请到一个鼓励戒毒重生精神病患回校读书的全国性奖学金。他的女儿即将成为史丹佛大学研究所的学生。这一切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对吗？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走入梁兴盛的世界。
他开始不去学校了，然后学校当然高中的时候老师会寄一些缺席通知啊，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 symptom。 第二个是他有一天礼拜五晚上，就是开学那个高四开学的时候，他有一天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没有回来，然后隔天回来了，礼拜六下午回来，结果晚上的时候，警察来我们家敲门。他说，那个警察旅破说有人在我们家，那时候我太太在台湾，只有我在。然后警察来我们家敲门，说有人要自杀。对，那后来就警察就把我女儿带走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是他的同学报警的，他可能跟他同学说， 跟他同学说，我想要死，然后那同学就把拿完碗，然后警察把他带走，然后带走去就是3天，就是那种那叫这叫 crisis intervention。后来我才知道，他礼拜五参加了他们学校 football 的 party，在里面发生了一些事，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可能喝酒过量，然后昏迷，然后被人家怎么样这样子。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也只是猜测的。对，然后后来在他的日记上写到，我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我竟然让那些人对我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以后我要怎么去学校，然后我要怎么去学校遇到那些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当然从此以后他就开始翘课啊，然后不去学校，这样子。
他向来是一个功课很好的孩子，对吗？
嗯，
成绩都名列
对，
前茅。
不仅是名列前茅，他在国中2年级就已经把大学的微积分念完了，然后不仅仅是名列前茅，他国一国二的时候就已经跳级去高中上课了，然后大学微积分也念完。
所以你们对这个孩子应该抱着高度期望，觉得他，哇，美好的前程就在他底下了。
是没有错，你讲的对，
你们也不太管他了，因为他这么的优秀，对吗？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他的交友状况如何呢？
他的交友状况之前交友都非常好啊，他的一起学校一起做，还没有发病之前，就是还没有发生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书高斯那个那件 football 的那个之前，他的交友状况非。我认识的朋友，我认识都是教，也都是教会，要不然就是，一起长大的小孩子，要不然就是虽然有的没有去教会，但是都是一起读书，一起做 project 的。
所以他也是教会长大的孩子。
严格说起来，不算是，但是有。
有去教会就是了。谈一谈，所以后来从那3天回来之后，开始事情就，他的生活就整个急转直下，对吗？发
对，
生很
然
大的变
后
化。
晚上的时候就窗户打开来，跳在2楼嘛，跳出去在那个什么屋檐那边抽烟什么的。
你刚刚有提到说他去，就是他，很小的时候，他后来跟你讲的，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哪里很奇怪，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个？然后他去找了一些不该找的人，聊一下那个地方。
没有，他小时候觉得很奇怪，他并没有去，那时候小时候并没有去找不该找的人，他只是觉得自己情绪很奇怪，然后有些心里的事情扒在这茬，他是这样子讲，
但是又找不出，没有语言可以表述，对吗？
他没有讲，对。
然后你他后来到11年级的时候，开始去找一些不该找的人。
对，可能就是那件事情，football 那件 party 那件事情，对他一个创伤。
他回来之后，你跟你的太太怎么样对他？怎么样面对他？如何，你们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是很难，我是没办法接受。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么成熟吧，可以这么说，没有像现在那么。我那时候是很不谅解他，我想说，这么好的孩子就丧失了，然后我一直想要把他拉回来，我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带他去看病，然后去看心理医生，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呢，在家里我可能会有一些，从我就会说啊，你小时候这么厉害，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对你很失望，我觉得 这句我没有说对他很失望，但是我说你小时候这么好，那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光这8个字"小时候这么好，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这8到10个字可能就对他造成伤害了。虽
对
然
孩
我
子。
是，对，因为我把他现在的不行跟他过去的辉煌历史比较，对。
是，太太呢？太太跟你是同一个阵线吗？
他不反对，但是他并没有很积极。我现在讲，我想他处理的方式，这是他处理方式啊。我那时候不谅解他，他并没有没有很积极。然后想说，太太可能认为他可能就是青春期那种吧。
比较是所谓的爱的教育是吗？就是说比较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指责。
对，应该可以这么说。对，
后来呢？
后来他就进入大学了嘛。我想说进入大学会好一点，因为进到，而且大家都说会好，因为进入大学有可能交到会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朋友或什么，可以拉比较，结果没有，然后结果没有，反而就是。大学里面反而 party 更多，然后而且校内 party、校外 party 就可能越来越糟糕了。
然后他都一直持续有在用药，是吗？
用品，对
用毒品。
，marijuana、酒精或什么，
那他还可以在学校里面 function normally 啊？哈，
没有办法。
没有办
大
法。
概9月开学，第一个学期就。academic probation 就是大概我们以前讲的3/2、2/1或3/2吧，对，academic probation，
所以就回
然
家
后
了。
对，就休学回家了，然后休学回家之后，然后就在家里嘛，然后就认识了更在家里，刚才讲的就是10点，我们9点出门，11、12点就会有些。奇奇怪怪的人来我们家，
哪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你一看就知道那种裤子，那种我知道嘛，你看到那种男生裤子就是掉在他别人的穿了一半那种的，挂在屁股上面那种的，对呀、
然
啊，对。
后你刚刚有提到过说他会去找这些不该找的人，甚至是那些卖毒的人，对吗？黑社会的那些，连黑社会里面的人都会敬而远之的那些人，你可不可以聊聊你怎么发现的？
他本来跟不好的人在一起，那不好的人在一起虽然不好，但是我还是还愿意跟我讲话，你知道吗？就是他的不好的人，虽然他爸爸也是 pastor，对，然后他虽然就可能。没有，虽然是 pastor，他信主，但是那个孩子也不好，也一起吸大麻，也吸那个，但是还愿意跟我讲话。然后他爸爸也跟我讲说，这些人有些人，我儿子也是，他爸这个 pastor，他也跟我讲，我儿子是这样这样的，但是有些人是更糟糕的。
就是女儿后来，她的生活圈里面就出现了这些，这些奇奇怪怪的人，
对，出现这奇奇怪怪的人，然后那个本来不是很坏的人跟他吵架了，然后吵架之后，那我女儿一气之下就去找更坏的人，可能是那种报复心理，就说你不跟我在一起，那我去找你比你更坏的。一种我不知道有在这种叫做报复心理吧，你不接纳我，然后去找一个比你更糟糕的人，然
所以
后他就是自甘堕落。
这段期间，你都还是有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啊，这些医
他
生。
有看精神科医生，然后有吃药，都我这段时间我会，他会，他愿意接受心理治疗，
哦，他愿意
但
的。
是，对，他有时候治疗好的时候， 那中间有很多也有住院啊，就是 overdose 啊，但是 overdose 完之后，大概可能他愿意吃 medication，吃正式的精神科药物，然后同时他也用毒品。
OK，所以一方面他在吃精神科医生给他的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在用毒。那这样是不是 double？
对，会这样，会那个，到时候他有时候会好，但是稍微情况会好一点，但是好不知道是精神科药物的起作用还是毒起作用。
所以他用的毒品各式各样都有，大麻啦、海洛因、酒精这些其他的。
，OK，都有，Benzo 就是 Xanax。
他不在家里用吧？他是在外面。
他在家，有时候在家里
当你们不在的时候，
啊，对，这样不在的时候，或者我半夜睡觉的时候，
半夜睡觉的时候，当你们发现他用毒的时候，你们的反应跟你们的处理态度是，
每个阶段不一样啦。最早的阶段，我非常愤怒，愤怒。不，最早阶段还不是愤怒，最早阶段是我想当警察，当 FBI，把他和毒隔开。你等一下，我自己变成一个墙，挡在他和毒品之间。我去
是。
搜他的书包，搜他的床底，搜他的抽屉，然后跟踪他，看
你
他跟
跟踪
谁
他，
在一起。
你
对，
跟
跟
踪
踪
他，
他，因为手机嘛。对，然后或者他开车出去的车子有 GPS，然后跟踪他，或者他搜他的书包，搜他的或者验他的尿，我想变成一个检察官、法官或者 FBI，然后挡着，我是把我自己变成一个墙，想要把他挡住。那个墙越盖越高，越盖越高，但是他也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大，最后我受不了了，墙倒了，对啊，然后他就更厉害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我愤怒，好吧，既然当 FBI 当不成，就愤怒，然后我跟他起争执，我们大概叫警察不知道叫了多少次了，就是把我们家全部都砸烂了，然后有一次他吸了毒，然后失去理智嘛，然后他就吸毒又加上喝酒，然后我想要把酒瓶抢下来，然后他就。酒瓶抓过来，一把把我这个牙齿打断，我们这个门牙是假的，然后把我牙齿打断，然后他把他妈妈也过来上过来，我那我太太就上来，他就把妈妈也就是按在马桶上面，然后他姐姐也来帮忙，他失去理智就把打。就是把姐姐在厕所地上踢，然后我们报警，警察来了，然后三个男警察，啊，就看到警察要跑，就要翻那个我们家的 fence，结果他翻过去，三个男警察才把他拉下来，就是他都有失去理智那种力量，那个力气多大，然后就把他拉下来，然后扯下来之后就最后。最后就送医院了。警察问我说你要 你要 press charge 还是要什么？我说送医院，那就送医院。我要让他治疗，所以他就警察就把他送医院
所以在医院里面住了多久？
了。哦，每次至少2个礼拜，
两
大
个礼
概
拜。
一年大概有8、9次。那个是后来在最后一次是在医院里面住了18个月，
18个月将近，哇，
对，
一
从
年
二
半。
零一九年11月到2021年4月，
正好就在 COVID 那段期间，
对，没错，然后 COVID 那段时间更好，更精彩
怎么说？
，COVID 那段时间你知道吗？COVID 那段时间，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精神病院的样子，就像 电影上面描述的精神病院，就是里面那种疯疯癫癫的人啊，走路两眼无神的人啊，
对，
或者在那边不知道怎样的人，什么样的我经历过，然后我看过，然后来精神病院，然后精神病院更精彩，因为那时候 COVID lockdown 嘛，然后在 San Diego 的时候。有播报新闻报出来，就是里面院内感染，大概30几个有，那里面大概有200个人，然后据说走了30几个，然后走的话可能是白布啊或者塑胶袋，黑色塑胶袋拉出来那种，可能就出来就直接可能就烧掉了，对，而且那种精神病院是政府接管的精神病院，基本上，其实政府接管的话，就是说，因为我女儿是政府接手的，那基本上我只是她名义上的爸爸，我并没有任何权利，就是她基本上是政府，她所有东西都是政府的，就是她的医疗什么都是政府接手了，就等于说跟坐牢一样。跟坐牢一样，只是没有在牢里面坐而已，他只是在精神病院里，就政府就把他关在里面这样子。然后他，所以就基本上失去所有的，这个人就失去所有的权利了，就是把他权利拿走，就算连出那个离开的力量都不行。然后那当然啦、啊，然后结果因为那些什么戴口罩啊，那些人。不要说叫他戴口罩，那些人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都不会洗澡的，都不会洗澡刷牙的，那么你可能怎么可能叫他戴口罩？那当然就很多人，染疫嘛，什么有的死掉，有的进军医院什么的。然后我女儿进来很奇迹的，并没有，都没有事，对，这是很奇迹的事情。
是，嗯，你女儿后来就是进到那个医院里面去的时候，就是在稳定的、持续的用这个精神病医生给她吃的这个药，我想她变成稳定，比较恢复正常之后，她住在里面应该会很害怕吧？整天，因为她应该觉得她自己不属于这里面这个环境，对吗？他
他
打
没
电
有
话
跟
给
我
你们，
讲。
他那个时候跟你们打电话或者是视讯的时候，他都没有讲他的心情吗？
基
没有
本
小，
上不准视讯，
哦，不准视
因
讯。
为 privacy 第一个，第二个手机都没收了。
那你们怎么跟他联系
我儿
？email。
子有电话时间，但是不多，因为一个病院200多人，只有2支电话，对，基本上很少。然后他之前他稳定的时候，但是他也对我们有，他们他也不愿意打电话给，他反而打电话给他那些很糟糕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关系还不是很好。
是，
就是住了1年之后，就稍微稳定之后，他想要表现，我不知道他是真正想要表现还是真正想要变好，他就想要申请回学校读书，online，然后他就开始上课啦，然后 online 上课，然后 online 上课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没有 Zoom，没有网络，什么都没有，连手机都没有。但是学校来上课，他就是他申请了之后，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而且上课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 office，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要把他 isolate 一下，因为别人看到你为什么有 confusion，为什么会有这个，那别的病人看到会反弹的，所以他必须要人家特殊安排他，
所以
那
你那
么。
个时候是就是等于是给他一个特殊的
没有，
一个，
是他，我不能给他，是院里面给他的，
院里面给他，因为他想要重新申请大学，所以给他这个特殊的条件，
他必须那个钥匙啊，computer 啊那些钥匙是掌握在那个院里面的 director 身上，全院只有一个人的，就
了
是
解。
他， 全院200多人嘛，就这个很大的地方，然后就他必须在上课之前的1个小时、2个小时去，在整个院去找那个 director，找到他，然后找到他之后，向他拿钥匙，第一个拿那个 closet 的钥匙，就把 computer 拿出来；第二个拿那个会议室的钥匙，他才能上课。
是，他后来你女儿准备期末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你也要接受一个很大的手术，对吗？谈谈这
也不
段。
算很大，就是搭桥吧，就是那个病，对，
心脏的，那所以你跟医院请了假，是不是？你本来是应该在医院里面多待几天，可是你第二
本来
天就
待
出院。
3天呢，我叫他，我就说我一天就要出来了，那医生说好吧，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你
那
帮
时候也是
他，
COVID 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你就帮女儿复习，
对。
结果她在
然
期
后，
末考里面考了班上最高的成绩。
对，然后那个教授就因此帮他写了一个，那个推荐信，然后就，哎，真的就上了，而且，
对，然后他就是也拿到那个奖金，全国性的一个奖学金，是吗？
对。
这个你现在这样子很平静的这样讲，你不觉得回顾过去这段路真的很像奇迹吗？我觉得你讲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太可能发生呢。
哦，奇迹还有哎，你想不想听？
当然。
他2019年进医院嘛，对不对？他是进那个急性精神科病房，然后住了100天之后，住一百天到2020年2月底，就是大概100天了。那时候我爸在台湾，拿掉一个肾脏，然后我在台湾，然后我老婆在美国的时候只有我老婆，然后那个医生说住太那个急性科病房住100天已经很久很久了，他要把它放到那个长期的疗养院，他说我没有办法再那个，没办法，医生说没办法了，我就是问我们。你第给给我们2个选择，第一个，你把他接回家；第二个，我替他找一个 homeless shelter，因为他然后那时候我在台湾不可能，我知道这个都已经来不及了。那时候半夜，我在台湾是半夜，然后我老婆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回家的话，历史一定会重演。然后，但如果 homeless 小的话更糟糕，因为里面的人更糟糕。但是没有办法，然后我老婆就两难。但是呢，后来就稍微做，但是医生的时间很宝贵，对不对？他可能叫5分钟、10分钟做出那个决定。那我老婆也没有办法，就是5分钟这10分钟之内，因为时间。后来真的就是，后来刚好。就有通电话打到那个社工，社工也在旁边，然后打到社工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刚好有一个长期疗养院的病房，就是有个床位，要不要？结果真的神不开路的话，今天这个事，今天这个就那通长期疗养院的电话晚2分钟打的时候，今天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他就讲说有个人要不要？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2月28号，3月15号就是 COVID 全国 lockdown，然后就在那个节骨眼，那通长期疗养院的电话，如果晚2分钟打的话，我女儿可能今天可能继续吸毒，或者可能早就死掉了。对，不可能变这样。那通电话刚好就把我女儿安排到一个长期的精神疗养院里面，她省。
所以他就在这个长期疗养院里面继续
对，一年多，
住了1年多，
1年2个月，对。
真的是很神奇，对。
那个真的是神迹， 太多太多的神机了，
太多太
对。
多神迹了，对对，所以他经过了18个月的这个 LPS 的监护治疗，对不对？然后后来带回家了，出院了，已经完全好了吗？
哦，还没有，他其实还有一个神迹，还有2个，那个 LPS 就是18个月快到了，对不对？要 renew，然后那个时候是2021年三月的时候，然后我女儿有强烈的意愿回来，但是呢，她还是私底下，据我所知，她有跟那些很糟糕的继续联络。
可他在疗养院里面还是可以跟他们联络。
还可以有电话啊，对啊，然后还有一些人联络，然后还有继续联络，我还知道，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因为我帮他复习功课嘛，有时候会跟他说，那个他我知道，我看他那个眼神，大概可以知道他。第二个是就是3月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跟祷告嘛，然后神问我说我你女儿。还要5年才会得医治，你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想的，但是我那时候第一句话从我心中就是：只要你和我同行，我愿意。所以我回答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得医治了。就只要你与我同行，我愿意。后来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和神真正取得了连接了。后来就到了那个要审理的时间嘛，那时候要法院要裁决，然后那个 investigator 要。不是说我们愿意，而且还是说他们要，这是因为是政府受监管的，所以要法院有 investigator，还有 conservator，还有父母，然后所有的人都劝我说，你安排 halfway house，或者让他先进入一些，不要接回家，先让他在 halfway house，在那个叫什么中途之家，让他可以。适应之后再回来，所有的人都这样，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还包括那个在省爹，然后那就要找中途之家啦。那政府有政府的系统的中途之家，那我们也可以自己找。那我们刚好就是一个组内的姐妹，她刚好就在中途之家工作，而且对啊，这还然后我想说，这真是神应允的，而且在省爹也够，而且那个中途之家还说你只要回学校读书，那个中途之家的那个费用还是减一半，变成几百块而已。而且它还会里面有一些很多很多的福利，只要你去读书的话，那我想说这真是神给的。可是呢，我女儿坚决不要。所有的人，那时候我们在晨曦为大家祷告的时候，都说哇，真是太好了。结果呢，我女儿坚决不要了。然后后来我也祷告说。我也祷告，我说他怎么办？神给我一句话，他说：“我已经把破碎的瓦器修好了，交给你，你愿不愿意接下来？”然后我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量。他说你没有力量，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可以找谁？我相信你知道你已经可以找谁。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找谁吗？那时候是4月初，4月好像4、5号的时候，那是就是最后的那前，最后要回复法院的前一天， 的时候，他说：“我把这个瓦器修好了，交在你手上，你要不要接下来？”那我隔天就打电话跟那个法院的那个 investigator，还有那个 conservator 讲，我愿意把它接回来了。
我已经把一个破碎的瓦器修复了，交给你，你要不要接？因为有来自上帝的应许，梁兴盛独排众议，不把女儿送中途之家，而是从疗养院直接接回家。当然，之后的路并非从此一路顺遂，但是他们选择了拥抱这个重新连结与重建关系的机会。梁兴盛在新冠病毒期间接受了神学装备，参加关顾协谈，也加入晨曦家属团契当童工，也和几个支持团体连结，这一些都成为后来他面对挑战、跟女儿重建关系的强大力量。这场戒毒旅程还在继续哦，请锁定下集的故事切入点。谢谢您收听创文制作的节目，喜欢的话欢迎您追踪、留言与转发。我是士林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